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热线电话一会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着。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现在已经是9月6日了啊，哎，这个周末的话呢，就是咱们华人比较重视的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好像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真的这么快就来了吗？对，所以在这里也算是提醒大家一下哈。然后陈老师就很想今天聊一聊，咱们不是聊中秋节啊，就是觉得中国人很重视团圆，那这个团圆呢就少不了要有家庭成员。在过去呢，我们看到的很多文学作品里面呀，电视啊这些里面，团圆就是意味着大家庭的那种相聚，祖孙三代呀，大家庭啊，很大的家庭，好像对那种团聚的回忆也很幸福。但是就感觉这些年吧，家都变得越来越小了，这可能主要是也是因为大陆一胎化的原因啊。那么就是这种概念越来越淡了。所以今天我想请陈老师，就是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这种对家的观念呀，还有就是您最擅长的领域啊，亲子教育，孩子在一个家庭当中他所起到的一些作用，就是没有孩子是不是会更幸福，还是有了孩子会更幸福，还是说没有那么绝对的。反正陈老师您可以比较发散性的啊，就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好啊，挺有意思的哈。因为我其实来美国念应该算是我们家移民来美国的时候应该是40多年前吧，但是40多年前呢有一个景象哈，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 呢我的一个同学，就在美国的同班同学
哦，
他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很高的哈，一个就是皮肤他是比较黝黑的，他的血统应该是黑人的这样的一个血统的一个同学，他讲的英文非常好听，然后也非常的就是很 gentleman 这样的一个一个人士哈，然后他常常穿西装上学，你知道吗？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今天是你们的什么节吗？
他怎么知道哎？
吓了我一跳，你晓得吗？我当时都觉得啊，因为刚刚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为了这个学业啊、生活啊，你其实还一直在适应当中哈。哎呀，整天就跟打仗一样，基本上就压根把自己那个就是一定会过的节，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那个气氛就给淡了。而且40多年前的华人超市不像现在的华人超市这么的普遍哈。所以你一时之间啊，在这个生活忙碌当中，你一时之间还真的把那个节日给忘了。哎呦，他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当场我就愣在那里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一个就是一个西方人啊，他会这么去在乎一个同学？其实我跟他认识可能也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然后说穿了呢，我跟他以后搞不好这一辈子不再相见都很难说。也的确哈。我们这个休息完那个课程以后，其实我到现在我连他名字是什么我都不是那么记得那么清楚了。当然人的样子跟他对待人的那种态度，还有他尊重你的传统文化的那种尊敬的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也从他的身上哈，常常提醒自己，就是你怎么尊重你自己的传统文化，你也怎么去尊重别的民族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他给了我上了一课，这个非常鲜明印象深刻的一课。对，所以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头呢，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一张桌子，你看那个桌子哈，你刚刚讲的就是团圆对吧？那团圆呢，在大部分的人的印象，尤其是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象里面，那个桌子是会长的是圆的还是方的呢？
是圆的
是圆的哈。那咱们再来想一下哈， 如果只有夫妻两个人呢，没有孩子哈，你觉得两个人坐在圆桌要怎么做呢？
对呀、啊，这个确实是画面看着不那么团圆，不那么圆满。
对，然后呢，你要说好，那不是圆桌，那就是方桌吧，哈，就是有的人家里可能是四方桌，有的人是长方桌，哈，那两个人坐在
也得四个人呀。
哎，对，你还是有点觉得好像是东西阵营那种感觉哈。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家庭里头有小孩，这个是很就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就近几年来吧，有的人就不愿意结婚，那也有人结了婚也不见得觉得一定需要小孩哈。我甚至也知道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夫妇，他们有些人他们宁可养宠物，他们也不愿意养小孩，哈。然后有些家庭呢也很有意思，有些家庭呢他们买的桌子呢是可以从圆桌变方桌，就是桌子哈，它可以四个面，然后稍微折一下，那个圆的圆弧就可以变成直线，然后如果人多的时候再把那个方桌变成圆桌啊。我觉得从桌子来看人的生活，也可以看到人的这个智慧，它应用在这个生活当中一些有趣的现象。
所以经陈老师您这么描述，似乎是一个家庭有孩子，他才会更显得圆满一点啊，更平衡一些。但是确实是啊，现在养孩子，经济成本是一方面，然后还要花去很多父母的时间啊。总之，大家的 concern 是有很多了，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取舍。当然，我们的节目上，我想陈老师您也不会直接告诉就是听众您的想法就是孩子要孩子好或者是不好。那以您一个专家的身份，从家庭幸福的角度出发，您觉得生养孩子可能给家长带来的 benefit， 我们讲这种益处可能的话有哪些呢？
对，当然呢，我们可以在学术界里面看到了不少的研究哈，在研究说到底这个家庭有孩子会不会更幸福？其实这种研究还是有的。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呢，因为刚好最近加州有人要提案，就是这个提案就是要强制孩子去上幼儿园啊，就是说上小学以前哈，起码必须要去幼儿园上至少一年的学校啊，有人要提这样的一个案子哈，然后也希望家长不要过度的这个干预孩子的这个学校的这种课程安排啊什么的哈，甚至有些学校把所谓的性别教育或性教育的这种教材呢，甚至家长都不知道他在教什么的，除非你非常强烈的去跟学校沟通。甚至有些家长最后还走上了这个法律的途径哈，好像才能得到那么一点点对孩子在这方面教育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哈，这已经有一点走到对立面去了，把家长跟学校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呢，我觉得有点拧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那我刚才说的那个强制教育提案的这个人们呢，他们当然也有所谓的学术上的研究哈，但是这个研究呢，我本人是比较持保留的态度哈，就是说可能他的那个结论或者是他的这个推论呢下得太快了。他引用了一些研究最后的结论是说哈，如果小孩子能够有这个幼儿教育的话，那他们长大以后的学业表现呢，甚至是这个找工作啊，好像他的比例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提案的人他们就觉得那应该要强制小孩去受这样的教育。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的是难道我们现在的教育已经非常完备的去教会人，你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就学会的如何去处理与人相处这样的一个知识吗？或者我们现在学校教育就已经非常完善的 让你既能找到好的工作，然后又保证你婚姻的幸福吗？但是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其实有一部分高学历的人，他们是好像找到了条件挺好的这种白领的工作，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他并没有获得婚姻上的幸福，对吧？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陈老师，我们是想回到说孩子对家庭的幸福这一点上哈，您讲了这个提案，我想可能有一些家长他不一定接受这个提案，是因为他很担心现在公立学校里面的这个系统里面教授孩子的内容是家长不想让孩子在那个年龄就去接触的一些东西，对吧？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理解的，就是我要举这样的例子呢，是为了要铺排下一个例子哈，就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不管你看有一些新闻报道，他可能会说某个提案怎么样怎么样哈，或者呢，他可能会说哦，最新的科学研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其实这些所谓的研究，如果他没有非常详细的把他的假说、假设哈，把他的这个样本选择的这个过程呢，或者是他用什么样的多少，他考虑的多少因素，就是一个结论要出来之前，他的考虑够不够周全哈，就是他考虑的因素够不够，而下了这个结论的话，你可能看到这个结论，你还是需要保持比较开放的心态，然后 question， 我觉得 question 很重要，会问问题很重要，所以现在我就要来讲一个就是差不多半年前发表的一个学术研究哈，这个学术研究的最主要的最后的结果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生孩子会更幸福吗？那这个心理学教授呢，他得到的这个他自己做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结论就是恐怕不会。
哦，真的，这不是给用力用心养孩子的家长一些打击吗？
yeah,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些发表在科普啊，在杂志上啊，或在新闻上的很多的学术研究，我觉得它并没有就是说得非常的，我觉得就是说得非常的到位吧，就是把它做这个研究的整个的过程哈，我觉得可能就是忽略掉交代的某一些东西，所以我常常看这些报道，我通常还是会反思反推一下他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漏掉了哪些因素哈。好，那这里呢就是有这么一位教授哈，有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的教授呢，他也同时是耶鲁大学心理学的荣誉教授，有这么一本新的书，中文被翻译为叫做《甜蜜点》哈，他用了几份研究来就是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大家可能有觉得见仁见智的一个话题哈。他的这个早期的研究结论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生孩子对生活品质不利。OK， 他怎么做的呢？他大概就是有一个叫 Daniel 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就是去以900名的上班族的母亲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是可能睡觉前哈，来报告一下他们每天所做的每一项活动，以及他们对做这些活动时的快乐程度。得到的答案是，妈妈们表示哈，与做其他事情如看电视啊、逛街、购物、煮饭相比，跟小孩子在一起的乐趣更少。
哇，竟然是这样的啊！那不知道他这个调查的基础是怎么样的，调查了多少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不是能够客观反映一个实际的情况？陈老师，关于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些细节内容呢，我们在广告休息之后呢，再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我们广告过后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打开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呢您有问题咨询陈老师啊，您可以打热线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觉得不太方便直接打电话在节目里说，也可以把电话打给我们的热线，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电话记下来，回头呢再帮您和陈老师联络。上周呢我们有把这样的电话也公布给大家，我们收到了其实不少听众朋友的来电咨询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陈老师。那陈老师他的经验呢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可能每周这样做节目啊，我们有一直介绍陈老师。陈老师他本身呢学过医，然后又学过研究生，又学的儿童的教育，还有精神领域的、心理领域的、新生医学，一直读到博士啊。陈老师，我知道我的介绍很不完整，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想找陈老师咨询，想了解一下陈老师背景的话，您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回头把陈老师的介绍资料可以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我想陈老师他也真的是非常愿意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如果能够啊解决或者是一定程度上帮助到您一些问题的处理哈，我想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意义所在。陈老师不知道我这样的讲述是不是准确，请您补充。
对，非常好，谢谢。另外就是因为就是这么几十年来吧，从不管是在教育的现场哈，或者是我们在临床的现场，你可以看到人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尤其是华人会陷在一个可能是一个近代的一个生活背景的误区里面吧。我还记得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在医学院里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学姐学长啊，可能或同学啊遇到的一些事情哈，你就会发现啊，这有可能是从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教育有关系哈。华人他就比较纠结啊，他会纠结我该不该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但你就看那个西方社会哈，就美国的社会，他们其实从小从孩子幼儿园开始，他就会去教孩子可以怎么样很理性的或者是比较正向的去把你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哈，你去面对它，你不要去否认它的存在，然后你面对它，然后你怎么样去解决它。如果你解决不了的话，你应该把它 speak out， 你应该把它说出来，把它说出来以后寻求更好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度过这个关卡哈。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到现在，很多的儿童精神科医师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心理界方面这方面的或者老师们，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很努力的，在倡导华人的心理健康，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忌忌讳一吧，就觉得说把它说出来是不是很丢人啊，这个家丑不可外扬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我觉得这样就有的时候可能会延误了那个非常好的被帮助的一个契机。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点哈。
嗯，陈老师，其实刚才您讲到的那个妈妈呀，您说那个研究当中在问卷当中，妈妈认为和自己的孩子相处并那个没有那么快乐哈，可能没有看电视啊去 shopping 那么快乐。我想呢这个事儿可能是表现在可能有部分的妈妈她真的需要学习怎么样在和孩子相处共同成长的这种过程当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也许这也是陈老师像您这样的专家能够帮助到这些妈妈的。对，那就请您再继续把你刚才的那个研究再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对，其实我们能找得到的资料呢，他并没有把他的这个就是学术报告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比如说他这900名的上班族的母亲的年龄层大概在哪里哈。其实年龄层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跟时代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年轻的家长呢，他从小他的生活环境里面可能充斥的是电脑而不是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事实上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意外哈。就是说如果这个成长的过程呢跟人之间的互动是比较少的，他就会缺乏了很多跟人之间互动的这种良好的方式或者是心态。那因此呢他面对一个就是整天吃喝拉撒，或者是说他有需求他没有办法用你理解你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表达，他就是会用哭的方式来表达的话，那如果这个妈妈们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面对孩子的能力的时候，他当然会觉得乐趣更少了。好，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看很多的学术研究，有的时候还是要保持非常冷静的态度啊，然后一下子就是跳到了他的这个结论的这个里面哈。那还有一个研究呢，他更直接的这么说哈，说他那个结论是这样哈，说当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的幸福感会下降，而且会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然后最残酷的是，婚姻的满意度也会下降，直到孩子离开家时才会恢复。所以曾经有一个哈佛的教授哈，他这么说，他说这个空巢期的这个症候群唯一的症状就是什么呢，就是会不断的微笑。
哇，那感觉上孩子跑掉了之后夫妻变得特别开心了是。陈老师，其实我挺怀疑这个报告调查结果的真实度或者是说它的客观性的呢。
当然它底下是有理由的哈，它这些理由就是讲哈，生养小孩呢会排挤到家庭经济的支出，而且还会排挤夫妻的睡眠品质跟这个量的不足。然后对母亲来说呢，怀孕跟哺乳的身体压力那更是不可忽视哈。那对于夫妻关系来说呢，孩子的出现会让这个本来如胶似漆的伴侣关系呢变成了一场谁可以睡觉的这个 yes or no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game 里面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感觉上都是比较负面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不存在的现象，只是从这些现象里面，姑不论他的这个研究方法论有没有瑕疵，那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相信是有人就是被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困境里面。但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漏洞的，对吧？
对呀，可能他没去统计那些从抚养孩子当中获得快乐的那些父母，把他们作为统计的对象啊。那我们先不管他统计的是谁啊，我想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养育孩子过程当中父母要付出的辛苦承受的一些大家也都知道，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去选择去养育孩子并从中获得幸福和快乐。否则的话过中秋节那别人一家团坐在一起很享受天伦之乐，如果没有孩子的话那就是会觉得有一点冷清哈，甚至再说严重一点有点凄凉。那陈老师，您是以您专家的角度啊，您怎么看待孩子带给家庭的影响呢？
对，我觉得呢一个当然跟这个大环境有关系，一个是跟人的身体有关系。人的生理啊，这个部分你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你不可能用教育的方式就可以改变你的身体结构，那是改变不了的，因为它基因的这个设计就是这样，对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部分来探究一下哈。刚才说的这个大环境呢，也还有另外一个在2016年出来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他就观测了22个国家，那他们发现呢，其实养育小孩生小孩的这个快乐程度呢，也取决于家长所在的国家里面有没有好的政策来支持就是生小孩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哈，比如说有没有带薪的育婴假呀，对吧？就是我可以在经济上比较宽裕一点，然后我仍然可以把孩子带好，然后我有经济的来源，这就是带薪的育婴假啊，或者是说有好一点的这个儿童的托育政策，那这样可以适当的 release 掉父母的经济或者是体力的压力之下，他当然就有更多的空间时间啊，去享受跟孩子之间相处的快乐。那我相信呢，就是在国家的 policy 上面，他能够推出说带薪的育婴假跟他有比较良好的这个儿童托育的政策的话，那他整个大环境在那个国家里面的这个大环境的对于重视小孩，对于培养父母重视小孩子的教育，或者是培养父母怎么样更好的去尽到自己父母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父母效能哈，就怎么样去 parenting， 你把你这个父母的工作做得更好啊，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我觉得他的这个支撑力可能也会更多一点。所以他们做出来的研究里面就发现说，比如说这个挪威跟匈牙利的父母就在这一方面，他比澳洲跟英国的父母可能更占优势一些，所以他的这个父母快乐程度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您对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有自己的建议想发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在继续进行我们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消息要在这里也帮听众朋友呢广而告之啊。我们刚才节目提到了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一提到中秋节大家马上想到要送礼送月饼啊等等，可是现在的月饼呢，有的人会觉得它太油太甜了。那我们推荐一个在 Milpitas 的 MY Berkeley 他们做的一种点心啊，叫做绿豆碰的，它像虽然不是月饼，但是呢却类似月饼一样的点心，和月饼比呢，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甜，而且是这种烘焙店它自己新鲜制作的，每天都有新货出来，口感呢是比较的好。绿豆碰，所谓的绿豆碰就是里面呢它是那种蓬松细软的那种绿豆蓉，所以做出来的外面是酥皮的啊，非常的好吃。另外呢 ,MY Berkeley 他们也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点心，都非常值得大家呢去看一看尝一尝，特别是在中秋节前买绿豆碰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相信他们都会特别的喜欢啊。那 MY Berkeley 的地址呢就在永新超市 Milpita 的永新超市里面，那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好，那这是中秋节的一个话题啊，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啊，陈老师，刚才听您讲了几个报告，我觉得这几个报告的结果呢都应该不是我们大家想听到的，毕竟大家觉得我们养孩子还是蛮幸福的诶。假如说会有一些冲突啊，比如说在时间上的一些付出啊，财务上的一些花销啊等等，那么以您看来哈，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做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就把养孩子作为一种投资好了，把这种行为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不一定是你说你孩子赚钱给你获得多少财务上的回报，而也可能是你在满足感啊，成就感啊，幸福感啊，亲情啊等等这些方面获得一个更多的收益呢，陈老师。
对，其实随着世界的这个推进呢，很多的国家意识哈，就是人对于国家的意识，它也会延伸到一些政策包括对于孩子的态度。所以其实在大概3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样，在学术界也好或者是在政界也好，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在抬头，就是 孩子他不完全只属于家庭，其实一个家庭里面有孩子，他不是这个孩子，不是只是他的功能哈，不只是在家庭而已，他仍然是社会上的一个公民，他有一天要成为公民的，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有他的社会责任。所以如果家家户户都没有了孩子，那就在这一代然后就结束了嘛，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呢其实整个的这个大环境的推移啊，还有另外一个研究，他也就是讲得非常清楚哈，就是他们去调查，这是一个美国的研究，他们就调查了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关于愿不愿意生小孩的这个比例呢，大概就这几年已经高涨到大概有 44% 的比例是不愿意有孩子的。那问他们为什么呢，并没有因为年纪啊、经济啊或自身的能力的关系，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理由，我就是不要小孩，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现代人来讲，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已，而是一个社会必须去警醒的一个现象啊。也就是说其实它等于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人际关系的一个疏离的一个反应，就是人跟人之间对于责任啊，对于这种深层的心灵的交流啊，这种东西它慢慢在薄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深思的地方哈。有可能我们的听众的年龄层这一个世代的人，他或许还是会有我们孩子，但是我们可能要去注意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比较忽视了这种人跟人之间交往的这种能力啊，人跟人之间这种比较深层的心灵上的这些互动啊，那等他们长大以后，或许就会变成是我们刚刚说的被调查的这一个这个研究里面所说的那 44% 哈，就很难说了哈。那当然我们也刚才也提了，人的这个身体啊是你改变不了的，那这个身体这样的设计呢，它肯定有它的道理。所以也有一些研究呢也很有意思，它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呢生孩子其实是能给女人起码有十种惊人的好处。
哦，还很惊人啊。有哪一条是让您觉得最惊讶的呢，陈老师？还是您觉得会让大家最惊讶？
对，好处之一就是它可以减少子宫肌瘤的发生几率。
哦，OK。
好处之二呢，它可以治疗子宫内膜异位这种症状的产生哈。第三个呢，它可以减少子宫内膜癌症发生的几率。第四个呢，减少卵巢癌发生的几率。第五个，减少乳腺所这个发生的问题哈。那甚至有一部分的人，这就是第六个了，有一部分的女士呢，他们会有经痛的问题，但是生产之后这个现象可以大大的改善啊。那第七个呢，它还有增加免疫力的效果。OK， 第八个呢，会让你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五官啊，这种觉受能力会变得更加灵敏。因为这很有意思哈，因为妈妈她基本上就是要保护孩子，所以她以前可能对某一些味道，她不一定能够那么的 sense， 就是闻得那么清楚。但是，一旦怀孕或生产之后，她会对某一些东西就会变得更敏感，这种保护的这种功能就更强哈。然后第九个好处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呢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当一个妇女经过了怀孕九个月将近十个月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变化跟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后，生产完以后，她会觉得很多的东西以前可能会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他可能会让自己觉得有些困难不再是那么困难，就是在心理的这个状态上哈。再来第十个好处就是他会推迟这个怀孕，就是生产完以后，他的生理的现象会帮助这个生产的妈妈呢，会推迟他的更年期。
好的，已经讲了十大好处了，陈老师。我想这十大好处好像听起来都是会对女性健康方面的影响。那总的感觉就是，好像上天设计女生，给她这样的一个生理结构，就是让她用来做生产的一部分的器官啊。那你使用它，就好像顺天意而行，它就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好处。那我还是想说，这是身体方面的。嗯，咱们今天节目其实陈老师时间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想大家还都是更关心说养育孩子对我们家庭，对家庭的幸福感，对夫妻家庭的关系，甚至对个人哈，父母某一个人他们自我感觉的那种生命的圆满，这些方面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对，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顺天意而行吧。你就看这个中国自古的这个都江堰，它的这个就是治水的这个功效哈，它就是顺天意、顺天时、顺地理那样的一个结构去做下来的一个东西，到现在还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个工程。那人体也是一样，人体的这个伟大的工程，其实到现在医学界还是不敢说了解了100%的透彻，还是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顺这种最自然的这种设计而行的这个过程呢，当然它的胜算是比较大的。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不管什么时候有这个怀孕的现象，甚至生孩子的现象，不管你生了几个孩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事实上就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机会去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持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心态哈，就发生事情用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态去看这件事情的正的那一面，那他就比较让人家辛苦的那一面呢，我觉得常常我们有一些老生常谈的话，你或许会觉得是老话，但是他还是挺好用的。我很相信的一句话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每一次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可以静下来想一下，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我会觉得困难，是因为我过往的人生的智慧不够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困难的。那如果我从这个事情上面我愿意去面对它，然后愿意就是放下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往正面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增加自己更多的智慧。那在不管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啦，或者是亲子关系上面，我觉得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它的话，我相信你会觉得你的生命是过得会更幸福更圆满的。
好啊，陈老师，感谢您的总结啊。那中秋佳节马上就到了，节目最后的时候啊，请您表达一下对我们听众朋友的祝愿吧，好吗？
对，我也知道现在中国好像又有一些城市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好像就变得更紧张了。如果就是网络上的这个沟通还顺畅的话，其实不要忘记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心呢，尤其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一通电话呀，或者是一个 email 啊，或者是一个彩信啊，我相信可以让我们远方的亲人哈，得到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满足感跟这种安慰。这种东西在我们的新生医学里面的的确确证明了它对于人的这个健康，对于人的免疫系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在这里呢，祝愿海内外的就是华人同胞们，还有我们的西方的朋友们，能够因为中秋佳节而得到更好的这个亲情的团聚的这种幸福感。
好的，感谢陈老师哦，也谢谢咱们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都祝愿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中秋佳节的时候能够合家团圆啊，幸福快乐的度过这个节日。那咱们就下一周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大家。